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大转折，俄军撤出克尔松，地方政府拖欠1600亿清零费用，荷兰率先停止核酸检测，四州参议员竞选结果仍不明，12月方决胜负，美高级将领警告中共，与台湾冲突将非常糟糕，中大保卫战三周年，校园内现纪念字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1月11号，俄罗斯宣布已完成从克尔松地区的撤军，乌克兰军队进入克尔松市，居民在中央广场挥舞旗帜相迎，这个是俄乌战争以来的重要转折时刻。就在几周之前，普京总统宣布正式吞并克尔松，这个地区的居民永远成为俄罗斯公民。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克尔松是自今年2月份战争以来俄罗斯占领的唯一乌克兰省市。乌克兰和西方的很多人对俄军撤离克尔松表示庆祝，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甚至建议开启外交谈判，但拜登总统坚持认为谈判的时间必须是由乌克兰决定。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已经完成了从第列伯河以西的克尔松地区撤军，俄罗斯军队向第列伯河左岸的移动已经在莫斯科时间今日早上5点完成。该部在其官方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没有一件军事装备或者武器被遗留了在右岸。天空新闻援引克尔松地区委员会成员的话，克尔松市几乎完全处于乌克兰军队的控制之下，乌克兰当地当局告诉克尔松居民留在屋企，乌克兰军队则在该地区搜寻任何剩余的俄罗斯士兵，同时呼吁他们投降。乌克兰情报局在 Telegram 上讲，俄罗斯士兵、俄大部队从乌克兰克尔松撤退后，你们的指挥官让你们听天由命，叫你们换上平民的服装自己逃离，但这样是做不到的。乌克兰军队鼓励剩下的俄军连系一条热线，名为我想活下去。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上，乌克兰军队星期五进入了克尔松市后就被当地居民包围，民众在这里欢呼，一些居民将军人抱起，克尔松市的居民亦都涌入了这个市的中央广场，同其他民众一起挥舞同举起乌克兰国旗。这个星期，河南许昌博奥润康医学检验实验室率先宣布因为资金问题停止接收核酸检验样本，而许昌亦都差点成为首个因政府无法承担防疫成本而停止核酸检测的城市。大规模核酸检测是中共维持其严苛清零防疫措施的主要手段。清零三年来，核酸检测伴随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已成常态，亦成为清零下百业凋零中的暴利产业。但是近期爆出的庞大的收数款额高达1600亿，成为今年中国核酸检测行业的阴影。11月8号，河南许昌一家核酸检测机构发出了关于新冠核酸样本暂停接收的通知，在社交媒体流传。在这份通知里头，许昌博奥润康医学检测实验室称，这个机构从2021年1月至今一直承担着许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任务，试剂耗材和人工费用投入费用较高，目前各区县政府均未及时汇款，导致这个机构的运转压力太大。接总部通知，于2022年的11月11日零时起暂停接收各县区所有的新冠核酸样本。该通知还备注，待资金到位后再正常恢复新冠核酸检测工作。该消息经过大陆媒体报道后已经删除。许昌市人口约有400万，距离日前爆发疫情的郑氏富士康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同大多数城市一样，许昌一直都是靠中共中央的财政拨款来填补财政的缺口。2021年许昌政府收入为189亿元人民币，而支出却高达了360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房地产持续下滑、土地销售和税收收入下降之际，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而清零所产生的封锁和测试费用令地方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越来越无法承受不断加剧的防疫成本，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紧随着许昌核酸公司停止接收核酸样本声明，陕西西安亦都有几家核酸公司停止了核酸检测业务。日前，陕西西安多个核酸检测站疑似被自家的大白贴上了白底黑字的抗议布条，内容直指西安中美宏康医检所偷税漏税、出结果慢和拖欠工资，导致该检测机构暂停了对一般民众的核酸检测业务。地方政府逐渐难以支撑，导致欠账事情频传，而这个亦都直接导致了核酸检测机构拖欠员工工资。这种恶性循环似乎已经成为了今年中国核酸检测产业的缩影。自11月8号中期选举后，到目前仍然有四场参议院选举尚未公布，包括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阿拉斯加和乔治亚州。因为美国各州选举法的差异，前面的两个州仍然在继续计算邮寄的选票，而乔治亚州参议员席位的决胜选举将会在12月举行。在内华达州，邮寄的选票必须是以选举日为截止日期，最迟到11月12日才会被计算。由于现在民主党参议员海密林马斯托和前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阿当拉克索尔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自从星期二以来，选举官员已经被选票淹没。内华达州人口最周密的克拉克县官员表示，15号是核实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而17号则会是他们公布竞选结果的截止日期。此外，邮件选票签名和州政府记录不符的选民可以在14号晚上来矫正他们的签名，以便选票可以被计算在内。临时选票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被计算。根据亚利桑那州的选举法，各县选举官员必须在选举当晚7点之前收到邮寄的选票，但是每一张选票在被计算之前都要经过签名验证程序，这个亦都是导致这个州选举结果被延迟的最主要因素。马里科帕县是全国最大的投票管辖区之一，有数十万张邮寄选票被退回，就更加强了这一点。现在这个州所有的选票的处理和计算可能需要拖迟几日，而阿拉斯加州则很可能继续是由共和党掌握，这个州的选票将会通过排序选举投票系统进行，结果将会在11月23日公布。在乔治亚州，尽管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获得了190万张以上的选票，但都是没有得到 50% 的简单多数。共和党人克歇尔·沃克和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洛克将会在12月的6号举行决胜竞选。感恩节之后，全州将会启动提前投票，具体日期由各县自行决定，但必须在11月28日前开始。美国陆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如果中国选择了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坏的选择，并重申华盛顿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11月9号，米利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将会通过培训和提供武器的方式在军事上支持台湾。我们承诺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南华早报援引了他的话，我们会的。米利说他没办法预测中共是否有立即攻打台湾的计划，但中共很难在台湾海峡两岸发动两栖攻击，这个真的很难。我认为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正在评估形势，重新规划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米利指责中共寻求全球军事优势，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声称要将其武装部队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他说，我们对竞争没意见，这个没问题。但如果中共想要冲突，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坏的选择。中共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必须同大陆统一。但台湾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实行自治，拥有繁荣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且从来都未被中共统治过。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向台湾提供自卫手段，但同时亦都同中方保持协议，即是任何国家都不可以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认为，武统台湾的冲动可能会导致习近平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为此，加拉格尔呼吁美国将军事设备在印太地区进行前沿部署。我们急切地需要一种紧迫感，在为时已晚之前，将硬实力部署在习近平的道路上。加拉格尔在10月16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要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的开始，并将他们推到长期军售的最前沿，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弹药的产量，以及增加和广泛分布在美国该地区的硬实力。2019年的11月11日，中大保卫战揭开序幕。三年后的今日，中大校园里头多处均有纪念字句出现。据网媒 Renew 消息，是七小龙，即是吴可曼元楼对开的一段楼梯，有人用黑色的油漆喷上勿忘手足的字句，并沿着楼梯喷出陈21、高21、陈18、刘21、负21等字句。报道说，这些姓氏和数字是代表在中大之役中被捕的示威者，时年21岁的陈喜恒、高子斌、刘俊旭、傅海晴以及18岁的陈力色。另外，在图书馆附近亦都出现了我们没忘记1111、11月11不单止是光棍节、双十一等字句。而在中大二桥桥边的铁网旁边的石上，有人放低了一个烧完了的蜡烛。流亡英国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转发报道，并写下勿忘港商四个字。香港艺人黄宗晓同日亦都在脸书贴出了中大保卫战的多张图片。不少网民不约而同地跟贴留言，永不忘记。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期间，港人为了抗议警方暴力升级和要求追究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洛在冲突中身亡一事，于11月11日发起了三大罢，罢工、罢市、罢货，和和理失黎明行动，瘫痪交通，逼令政府回应诉求。警方部署在各区大力镇压，并大肆进入大学校园发射催泪弹，并拘捕学生。作为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抗议者从中大学生以杂物堵塞吐露港公路和中大二桥，以及后来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大批警员到场，同抗议者在二号桥上猛烈交火。原本位于山野宁静清幽的中文大学校园变成了战场。据报，警方发射了逾2000枚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并出动了水炮车等武器攻击抗议者。抗议者则用汽油弹、砖头、投石机和弓箭等武器还击。冲突期间，多名抗议者被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